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7月2号到7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我终于高大起来了。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之初学法练功从不懈怠，觉得自己心性的提升每天都在飞跃的突破。从99年邪恶迫害以来，由于自己没在法上修，一直停留在我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这种感性认识法的状态，多次被邪恶非法绑架迫害后，才渐渐认清中共邪党的丑恶嘴脸。但这些年我都是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老觉得后背有座大山压着似的，有时莫名其妙的叹气，自己都意识不到，感到自己老是高大不起来，三件事也不能堂堂正正的去做，没有修炼之初那种喜悦，那种自豪，那种唯我独尊，红冠满琼宇的气势。直到有一天我在通读师父的讲法，宇宙里面的生命怎么能够安排自己的未来呢？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理将来你们就知道了。宇宙怎么产生的？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不同层次的大觉者一念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那一念产生了宇宙之后，里面那些生命说，你别这么产生我，你应该那么产生我。他说了算吗？不算。这些生命对于一念产生他的那个生命的神来讲是微不足道，可是产生他生命这些个大觉者，这些个神必须得是绝对的符合神的标准的，符合法的标准的，大慈大悲的，所以造就的宇宙一定是美好的，他的思想产生也是纯净的，也是美好的，所以一个生命必须符合不同层次宇宙生命的标准，就看的是极其重要。那么也就是说，旧势力过去对我们的安排，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都不能承认他，因为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只不过是他选择了淘汰。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掉到水里了，人要救他，他却说，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那怎么能行呢？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感到我生命的微观猛的一震，觉得压抑我多年那座大山被师父给我挪开了，那种从旧穷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喜悦和高大交织在一起，我无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把我解救了出来，把我高高的托起，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高大，高大无比。从法中我明白，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就是师父一念形成的宇宙中的生命吗？他们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只是他们选择了淘汰，怎么能反过来考验安排我们呢？我们只有师父管，旧势力根本就不配考验，连他的存在都不配呀。师父造就了大法，大法产生了我们，一念形成了宇宙。我们是来挽救我们对应穷体无量众生走出宇宙终结的呀，旧势力和我们比真是微不足道，他的生命都是师父创造的，他怎么还配考验考验大法弟子呢？所有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而今天我们来到人这儿助师正法，是大法又重新给我们开创不同的生存环境，是师父用大法给予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随师父来在了迷中，旧势力才敢对师父不敬，对大法弟子迫害，摆不正自己与大法、与师父和大法弟子的关系。但作为最伟大的法造就的法弟子，应该明晰自己是谁，才真的在法中高大。师父讲法都是针对我们情况讲的，是指导我们修炼的，师父所做的一切都是给我们做的， 师父只要我们在法中生出的正念去注施正法，挽救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庞大体系的无量众生，解体一切邪恶。在大法中修炼是多么的伟大与殊胜，师父让我们成就的是多么高的生命。此刻我一下破开了长期形成的旧势力对我的禁锢，明白法理之后，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同时感叹师父说，宇宙里面的生命怎么能够安排自己的未来呢？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理将来你们就知道了。这是师父在2002年讲的法，这个理现在我才明白啊。跪拜师尊，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
参加台湾高等公务员考试的修炼心得。我从大学毕业后便参加台湾的高等公务员考试，一直到研究所毕业那年考上，共花了两年的时间，考了四次，整理一些修炼心得与同修分享。我基本上是利用研究所课余时间读书的，因此都是到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努力念书。考试的过程对我而言也是一段宝贵的修炼经历。一开始上考场时非常紧张，考场预备钟响起的前一秒，我都舍不得放下书本。预备钟响完后，坐在座位上就是紧张，心跳很快，并且在头脑中不断的反复回忆重点与公式，生怕自己会忘记，心很浮躁，静不下来。直到我考第三次时，才渐渐的可以压制住心跳，告诉自己不用紧张，但还是要压制。第四次考试时，预备钟响完后，我坐在座位上已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了，一切随其自然。与同修分享我是怎么考上的，因第二次及第三次考完试后都觉得自己有希望上榜，等到放榜时总是某科成绩低于我的预期，结果都是差一两分就可以录取了，让我觉得自己有实力，却好似命中没有功名。转眼就到了硕士班二年级下学期了，因为要忙着做研究写论文，心想应该是没时间准备考试了，就有点不太想报名应试。后来看到我同学从没参加过公务员考试，却来的兴致要报名参加，索性我也一起报名吧。结果不出我所料，等到论文口试通过，研讨会发表完毕，已经是六月底了，只剩两周的时间可以读书，而我已经七个月没碰考试用书了。第一周我天天去图书馆念书，却越念越绝望，我便开始思考，如果我花这么多时间念书，到最后又没考上，那这些时间都白花了，这不是一种损失吗？而且这又是准备时间最短的一次，我心里很是矛盾。念了一周后，实在是感到心情烦闷，又无法解决内心的矛盾，想想干脆不要去应试吧。于是我把书放一边，但又想着这段时间原本应该是用在念书上的，那干脆把时间用来学法吧。于是我开始长时间学法，结果越学心里越敞亮，连续学了几个小时后，感到原本思想中负面的物质消失了，感觉可以念书了。就这样我又拿起书本来读了，而且觉得读书效率很好，所以后一周我都以学法为重，一天大概学法六七个小时，读两三小时的考试用书，我都是先学法，等到觉得想读书时才读书，觉得书读不下了，效率低了，就又开始学法。渐渐的我开始有个感觉，人一天能读多少书都是定好的，一天能吸收多少知识也是定好的，如果要强行的多得，那就是效率低落，心情烦闷，总觉得该恰如其分的得到自己该得的，有求之心会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在学法中可以排除负面的思想，把空间场中不好的东西都压下去， 包括旧势力因素对大法弟子的束缚与干扰都往下压，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学法中也解开了原本心中的矛盾，开始想修炼人的一生都是安排好的，如果没考上，也许是师父安排的路吧，要去一去自己的名利心。就这样，我很充实的过了一周，虽然没以前准备那么充分，但放下有求之心后，感到很平静踏实。到考试当天，感觉就只是去考场练习一下题目而已。预备钟响后，我坐在座位上时，内心也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概念了，就趴在桌子上，完全放松的休息。因为我已经明白了，能得多少分，答对多少题，都是定好的，一切随其自然。答卷时遇到不会写的，也只是想，也许那题我不该得吧。我在很平静的心态下，考完了三天的考试，而考完试回家后，也没有之前如释重负的想法，也没以前那样缓解式的放松自己，就是又以学法为重。在那次考试中，也出现了奇迹，我的直觉变得很敏锐，有两个科目，都是在考前的休息时间，突然想到哪边可能会考，就赶快去查书，结果真的考出来了，这才让我明白师父说的，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也明白了，如果这是该我得的，因为长时间学法而使我原本该学习到却没学到的，师父也会想办法补给弟子。第四次考试，我的成绩考得极好，顺利考上高等公务员。谢谢师父的帮助，让我现在有很好的条件投入正实法的工作。
修掉不真，修炼这么些年，其实自己是糊糊涂涂的，在很多事上不是很明白。修炼以来，通过看师尊讲法，了解了很多法理，但是真善忍这三个字却因为看似简单，而从来没想到把真善忍当作法理，没有理解到这三个字的内涵，没有把真善忍当成必须达到的标准。今天才醒悟，真善忍是我们必须做到的，而不真不善不忍是不能圆满进入真善忍的新宇宙中的。当委曲求全的撒谎，无恶意的撒谎，未免麻烦的撒谎，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不真撒谎就会时不时的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一，正实法中做到真是一个修炼过程。在今天的正实法中，写文章投稿艺术作品必须做到真，这是一个修炼过程。比如写文章时，党文化假大空的不真就会在我身上作怪，时不时的露苗头，得不时的纠正自己，造成曲解夸大都是不真。每次写文章都查找有无不实夸大造成曲解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修去自己身上变异的东西的过程。比如投稿工艺品作品，我觉得每一个配件，比如丝网花的莲蓬、叶子、花盆、葫芦的挂穗，都要做到是手工制作，不是买的现成的配件才是符合真，因为买的商品投稿算什么？如果配件是买的现成的，应当注明配件的哪个部分是买的。所以我努力改变思想中觉得马马虎虎就行，不必较真的变异思想，力求做到更真。参与投稿手工艺品时，做到每一个配件都是真实的手工艺品。二，正实法生活中暴露出不真， 以为自己做到真了，可是继续修，发现自己还是没做到真。比如买耗材考察市场时，货比三家是应该的，但我越来越把撒谎当成习惯，习惯撒谎说改天买你的，其实我会去买另一家的。说话不算话，空头许诺已经成了习惯。有时我根本不是为了货比三家，根本不打算买，却撒谎说改天买你的，让商家介绍，满足对商品的好奇和自己找乐趣，排挤寂寞的心。这种压根不打算买光问价，有时对商家是一种伤害，我却不把这种无意中伤害别人失德当回事。比如打黑车去偏僻农村，我没去过那个村子，司机把我拉到别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了人身安全，我撒谎说有亲戚接。生活中像这样的撒谎张口即来，撒谎像家常便饭一样。比如寄人篱下，受饭食上苛刻，主人问我好不好吃，喜不喜欢，觉得就是再不喜欢也得说喜欢，我习惯于撒谎说好吃。比如寂寞时，用常人的娱乐或买喜欢的东西排解寂寞，却撒谎掩盖。虽然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没有恶意，但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方方面面的事都有撒谎不真的影子。当我习惯撒谎时，就越来越不把撒谎当回事了。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常常暴露出不真。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也常常暴露出不真。比如，我一直以为神韵歌唱家用的是隐形麦克风，可看真相光盘说神韵歌唱家不用麦克风，又产生疑惑，真相光盘这样说是不是撒谎呢？我思想上觉得马马虎虎就行了，何必较真呢？比如看到神韵晚会顶碗舞，我猜想真的是三个握着的真碗吗？是不是粘到一起的假碗？直到演员把三个碗一个一个拿下来给观众看，我才相信是三个真碗。比如看到神韵晚会手绢舞，演员扔出的手绢飞出去又飞回来，因为我以前在物理报上看过一种叫飞去来气的东西，是可以在某种物理原理下扔出去又飞回来的，所以我猜想是不是手绢里面藏着一个叫飞去来气的东西。其实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于写党的文艺晚会的造假及假唱了，我自己有不真的思想，所以会以为别人也造假。四，认清党文化毒害，清除自身党文化假大空余毒。当我反思自己何时学会撒谎，发现从小学时学校就培养撒谎不真。比如小学时学写记叙文，题目叫记什么什么的一件事，同学们都没有经历过写不出来，语文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学会写记什么什么的一件事这种题材的作文，就教我们自己编，想象故事情节，完成作文。比如从小学时学校老师就教我们造假，有人来听课时就将讲过的课再讲一遍，让小学生撒谎装成没学过，安排小学生向老师假装提问进行造假。在这样的党文化毒害下成长起来，造假的脾性，说假话，说空话，不真，深深地浸透到血液里，不时地就露出来。如不认清这些毒害，就很难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余毒。五，不真的背后是保护自己未及的私。自己每次撒谎的背后，不是为了避免麻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或者在未知的某种心的促使下，背后都是为了自己不受伤害，狡猾的掩盖， 很难想象把一张狡猾的面孔摆到佛的位置上，说这是修成的佛，怎么看怎么别扭。一个狡猾的生命怎么配当佛呢？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生命应该真。认识到撒谎不真是不对的，我决定改变自己。师尊说，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转法轮。我要努力做到，不愿意说的话可以不说，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我也要做到善和忍。对照自己，怨恨是不善的表现，生气发脾气求安逸是不忍的表现。这些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掉的。我从法的各个角度上礼物来督促自己放下，可是却没有想到用真善忍这根本的佛法，极高的法理，也是简单的法理来修自己。怨恨时要想到善这一法理，还有什么理由怨恨呢？生气发脾气求安逸时要想到忍这一法理，还有什么理由生气发脾气求安逸呢？
体悟随心而化。前几天在路上碰到一个卖西瓜的，价格很便宜，尝了一块感觉味道不错，当时买了四个，回家后打开都很甜，也没有网上说的打色素的现象，瓜肉新鲜甘甜，家里人都说好吃。昨天又碰到这个卖西瓜的，就又买了四个，回家打开一个是生的，又打开一个发现从中间烂了，这两个全都扔掉了。遇到问题向内找，发现是自己的执着造成的，自己的一种贪心的表现。这种现象已经遇得很多，特别是在买东西上，有时感觉哪一个店或哪一种产品特别好，想再去买，往往买来不是不好吃就是不好用，或者是坏的。现在明白，不是这件东西是坏的，而是自己的心使这件东西变坏了，也叫随心而化。大法弟子要证实法的，和常人不同，一旦有人心出来，就会给自己促成麻烦。一则有去执着的目的，二则有旧势力的干扰，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些事常人做了可能没有事儿，我们做了就会有麻烦，就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有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加明白，世间的一切确实是不实的，是可以随着心的变化而变的。常人其实也会随心而化，只是一般情况下不去想，认为是一种巧合。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后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有一件事一想起来就让我后悔。本来是大法使我老伴起死回生的，但是因为我当时出于私心与怕心，没敢堂堂正正的跟医生与护士证实大法，没敢说我老伴是由于念法轮大法好才有这样的奇迹。事情是这样的，我老伴今年60多岁了，2012年4月5日5点多，他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在家休克了，全身动不了，家人立即打120急救中心，他被抬上担架，一边喊大法师父救我，一边念法轮大法好，拉到了大连医科大二院，住进了急救室，仅仅2天，危险期就过了。医生说2天就出了急救室，这还是第一次，接下来的事就更神了。 又过了20天，也就是在2012年4月26日，老伴由于放松了正念，以后从此没事了，也不经常念法轮大法号，所以再次犯病，这次比上次凶险，完全昏迷不醒，又送至二院急救室，后又转至重症监护室，经医院各种检查，主治医生跟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最好准备后事，你老伴病情非常严重，随时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据 CT 核磁显示，大脑血管多处堵塞，只有几条侧支小血管维持着血液循环。我跟大夫说，我不承认这一切。大夫一听就急眼了，你不承认，我搞医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懂，你懂什么？在重症监护室全封闭治疗3天，每天医疗费高达1万元，医生不讲医德，让我儿子买的都是医生的提成药，3天没有任何效果，我儿子要求出院，医生说出了病房门就得死，并让我儿子签字，签完字才让出院。后又转至某部队医院，先是进了重症监护室，后又进了抢救室。在抢救室里，我都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我女儿说，你别给他听了，这是部队医院，太危险了，这里的监控系统都跟本地公安系统联网。听同修说，本地有2个同修曾在这里利用给亲属陪护的机会向医生护士讲真相而遭到绑架。住到第4天，同事的一病友刚一进去时还能说话吃饭都能自理，没几天就死了。家人怕我老伴有压力，就想把他转到普通病房里，但医生不同意，说他不具备出抢救室的条件，出去就危险了。医生又说，除非你们签字，一切后果自负。住进普通病房的第2天，护士去查房，看到我老伴就惊呼，哎呀，从急救室没有几个能出来的，你看你一天比一天好，都能动了。就找来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又叫来几个相关的同科医生，无不感到惊奇，认为不可能。20多个医生与护士都来会诊，主治医生说可能是误诊，再重新检查一下吧，可能检查有误，脑血管堵成这样，不可能这么清醒，按理说应该处于脑昏迷状态。后来又重新检查，结果同前一样，脑血管堵得非常严重，可是我老伴病情却一天比一天好转，7天后还能扶着儿童学步车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医生无不惊叹，真是奇迹。那个神经科主任姓刘，说我从医30多年了，还没有见过血管堵成这样，在床上躺卧都不行，他还能走，真是不可思议。他说出许多医学名词，我也听不懂，也记不住。是的，这位科主任在医院是很有权威的，是出了名的名医，在网上搜索都可以查到的。又住了半个月，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出院了，回到家中又躺了3天。一天他说我也要练功，我就把他扶起来靠着立柜站着，虽然动作不规范，可是1到4套功法硬是练下来了。只是练第4套功法时不能完全站立，坐着练完了。就这样，我老伴顽强地练了3个多月，一片药也没有吃，病情一天比一天好，最后能下楼自由活动了，只是走路还不太灵便。我老伴的神奇康复验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后悔的是我没有证实大法，出于怕心没有敢跟大夫与护士说我练法轮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才使我老伴有这样的奇迹出现。只是含蓄地说我们信仰佛家功，直到现在我还后悔，甚至感到耻辱。真的，同修们，将来真相大显之时，没有做好的， 或者没有完成自己誓约的，那是怎样的痛悔都无济于事的，失去了就永远的失去了，再也无法弥补了。在师父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这千载难逢的救人的大好时机，别掺杂着各种人心，站出来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的，让该得救的世人都能清醒过来吧。
被人诬告之后，四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另外两位同修一起到大街上发真相资料，在一个单位门前，那里的保安把我们诬告了。当时就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三个警察让我们上车，我的自行车则被一个警察推着。当时车的后面架子上还放了一大包真相资料。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我们包里的资料都被翻出来放在桌子上。开始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在和我们说话，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一个想真相，两个发正念。他问我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说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原来身患多种疾病，有心脏病、肾积水、风湿、失眠等，特别是肾积水非常严重，当时比我病情轻得多的两个熟人都患了肾，到现在一直都是靠药物维持。可我练法轮功不长时间，所有的病都好了，十几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打过一次针，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法轮功还注重心性的修炼，修炼前我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骂人是我最大的乐趣，谁要招惹了我，他至少几天几夜不得安宁，所以一般的人都对我敬而远之，我也乐在其中。自从学了法轮功才明白了自己的行为与师父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从那时起，当遇到别人对自己不好时，我就向内找，从不责怪别人，现在和周围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我还告诉他，我们都是在做好人，迫害好人是天理不容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今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等人都遭报了，好多警察都明白了真相，为给自己留后路，暗中帮助大法弟子，不再助纣为虐了。希望你也能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参与迫害，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开始那个警察很凶，不让我说，想着想着他的态度就变了，还自己拿真相资料看起来。这时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我看着他笑了，他说你还笑，我说肯定笑，我们又没有做坏事，怕什么，他也笑了。只见他径直走到那个年轻警察身边，对他说不要难为他们，之后他就在那里看着那警察和我们对话。警察问我们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你们是哪里人，叫什么，我说姓名我可以说，但等我把真相资料给你讲完之后再告诉你，但是资料从哪里来的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说了对你也不好。 A 同修接着说，谁说了谁就要下地狱的，他说你说了我也要下地狱去是吧，我不怕下地狱。这时 A 同修又接过来说，我们都是修佛的，是慈悲于人的，只能救你，怎么能让你下地狱呢。他说其实我们家也有修佛的，我也信佛，说着还从胸前拉出一个玉佛像来给我们看。 A 同修说，那你也是有很大的佛缘的，可惜我今天没有翻墙软件，要有的话我就送你一个。他说你们还有高科技呀。 A 同修说，你以为我们都是一些愚昧无知的老弱病残者吗，告诉你，全世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各行业的佼佼者都在练啊，我就是我大哥从美国回来给我讲了我才知道的，他听了感到很吃惊。这时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都来了，其中一个人对我们说，你们拿共产党的钱还反对共产党，我说你错了，我没有拿共产党的钱，共产党一不做工，二不种田，自己都是纳税人养活的，哪来的钱给我，我拿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你也是纳税人，其中也有你的一部分。你以为我拿的共产党的钱，我看你吃谁的奶你都不知道了。他无言以对。我接着说，你说我们反对共产党又错了，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他听了拿来一本真相资料，指着上面的天灭中共说，这不是反对共产党是什么。我说，天灭中共就是老天爷要灭他了，不是法轮功要灭他。我们只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人们，让人们远离邪恶，退出邪党，不给他当陪葬罢了。我们是在做好事，是在救人。接着给他们讲了藏字石的故事。他说藏字石是假的。我说那可是中央媒体报道的，当时好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去考察了的，证实该石为天然形成。只是报道时把中国共产党王中的王字省去了，现在藏字石的门票上就清清楚楚地印着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而且那个王字还特别大，你要是不信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就明白了。他不作声了。接着我又讲邪党对大法弟子惨绝人寰的迫害，讲到活摘器官时他不信，说哪有那种事啊，你看见了。我说我们修的就是真善人，绝不会无中生有的说假话，你不相信的事不等于不存在。好比你们没有做坏事，不等于别人也没有做坏事。远的不说，就说我们临市吧，那里对大法弟子就迫害得非常严重，经常抓捕大法弟子，判重刑的多的是。你们就不是这样的，你们明真相，道德底线高，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积福德了。他们听了很高兴，说我们才不做这缺德的事呢。我们就在这种平和的氛围中讲述着大法的真相，看着时间不早了，他们又让我们说出姓名和住址，并说我们也没有说法轮功不好，也没说不让你们练，只是让你们告诉我们姓名和家人的电话，好让他们来接你们。看他们这样说，再者我们觉得该讲的真相都讲了，就说出了家人的电话。不久我先生就来接我了，先生来后政法委人对他说，回去后叫他不要练了。我先生说叫他不练，这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练法轮功之前我是不敢惹他的，左邻右舍单位同事都知道，稍不如意他就会大吵大闹，没完没了，越骂精神头越足，看他骂人那样子就像过年一样快活。从他练了法轮功，我才真正扬眉吐气了，真是180度的转变。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都能心平气和地去对待，人们再也听不到他骂人的声音了。现在我们家庭非常的和睦幸福，你说让他不练了可能吗？听了先生的话，政法委人说那就走个程序回去算了。之后他们又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叫过去做笔录，我去做笔录时，他们对我一共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你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你们的师父是谁？二，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三，你们为什么要到外面宣传法轮功？我想这几个问题就是要我们系统的给他们讲真相的，我就一一的又给他们讲了一遍，他们都如实的做了记录。在给我看笔录时，我发现他们直呼师父的名字，就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写是对我师父的不敬，应该加上师父二字。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就加上去了，最后让我签字，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觉得这是一篇比较完整的讲真相的文字，就堂堂正正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们就让我和先生回家，当我去推自行车时，发现车后面的真相资料完好无损的放在那里，当时我特别感动，觉得做师父的弟子真幸福，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了。
我和三个杀人犯的故事。我于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是一个可以说五毒俱全的人，吸烟、喝酒、赌博、下午听等无所不做。修炼后我如梦方醒，短短的几个月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烟酒全部戒掉， 赌场和舞厅从此再不涉足。得法时我30多岁，之前却有很多慢性病无法治愈。得法后，遗传的偏头痛、慢性咽炎和慢性鼻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就连痔疮和脚气也都好了。要知道，这些慢性病虽然不碍什么大事，却是用了很多药都无法治愈的。练功后，我也没吃药，没打针，只是坚持学法练功，按照法轮功的要求修心性就都好了。周边的朋友看到我的变化，都感到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也认定了法轮功能够使这么道德败坏的人迅速的变好，绝不是一般的功法，只有佛法才有这样的威力。李洪志老师也绝不是一般的人，底下听课的人什么学历的人都有，科学家学者云集，提的问题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李老师却什么都能回答上来，仔细回味，句句在理，提问者听的是心服口服，看得我更是目瞪口呆。所以我下决心修炼到底。可是就是这样一部高德大法，江某某集团却出于嫉妒，在1999年7月20日进行全面镇压。我和很多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进京上访，但是却遭到了野蛮镇压，回来都被押回当地，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各种反映情况的路都被堵死后，我们被逼无奈，开始大量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向被迷惑的世人讲述我们被迫害、被诬陷的情况。其实，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但是仍旧被非法抓捕关押。我在阴暗的牢房里仔细思考过，我修炼的这个大法正不正，李洪志老师正不正。经过慎重的思考，我觉得真、善、忍如果是错的话，那什么是正的呢？所以我就暗下决心继续练功。同时，伟大的佛法在那种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给我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神奇，让我至今难忘。那是在2001年，在看守所，他的牢房分为两间，一间是睡觉的，一间是放风的。我在放风场里每天仍旧坚持练功。一天，里面送进来一个涉嫌投毒的杀人犯，他的表现是疯癫。我在那里练功，他在旁边站着，一会儿就直挺挺地摔倒，摔得满脸都是血，有时坐着也会从床上摔倒。这样的情况一天会出现多次，刚开始警察也都很惊慌，时间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只是派人照顾着他。一天我在屋里坐着没事，他就坐在我身边，他突然问我，师兄，因为我在里面待的时间较长，通过讲述真相，号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都尊敬我，管我叫师兄，你练的是什么功？我也想学。我当时非常惊讶，就问他，你不是疯子吗？怎么想起练功了？他小声说，我是想出去装疯，也没杀人。我看他说话很正常，就告诉他，我练的是法轮功。他惊奇地说，这就是法轮功啊，我也想练。我说，你为什么要练呢？他说，你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观察，你在打坐时，在你两手间有一个特别亮的黄色圆球在转，非常好看，我想过去给你拿过来。你在抱轮时也有很大的光球在你头顶上，我当时听了也很激动，因为我本人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我告诉他，那是大法轮，每个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会有，只是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很多他不理解的地方，天安门自焚真相，法轮功禁止杀生，以及不要装疯，要和办案人说明情况才会无罪释放等等道理。于是他从此不再装疯，没事就和我探讨法轮功。最后他发自内心地说，江某某永远镇压不了你们法轮功，因为你们太坚信了，到哪里都练，他还有办法治吗？ 后来我被释放，他也得福报被释放。他没找到我，就去找了我的一位工友，请了一本转法轮，说回去看书去。第二件事，同样在看守所，里面有两个杀人犯，合伙杀了一家好几口。看守所警察最怕这样的重刑犯出问题，就严加防范，别人害怕他们是杀人犯，都不愿和他们挨着睡觉，他们两个是不能在一个牢房里关押的。于是所长就在不同时期安排我挨着他们睡觉，一个目的是别人都不愿挨着他们，另一个目的是让我把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讲给他们，教育他们别再惹是生非。其中一个姓陈的杀人犯非常暴力，喜怒无常，每个新进来的人都会挨他的暴打，但是他不会打我，而且对我很尊重。没事时我就把如何做人的道理讲给他，或是把李老师写的诗默写下来给他看，时间长了他都可以背下来。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背着背着他哭了，他就问我说，师兄，我为什么背老师的诗我就想哭啊？我告诉他，是你的善心出来了，李老师写的诗是佛法，人都有佛性在，才有这样的威力。慢慢的他在变化，有一天大家都在干活，他忽然跑到我跟前问，师兄，我在干活时眼前出现一个古代城门楼，上面写着丰都城三个字，丰都城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不知道，就问了同时在一个牢房的同修，同修告诉我，丰都城是鬼城，做坏事的人死去后要去那里。我把丰都城的含义告诉他，同时告诫他以后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人，否则死后会去鬼城受罪。他当时听了非常震惊，说，我要是早碰到你和法轮功，我是绝对不会杀人的，以后要做好人。从那以后他真是收敛了很多。另一个董姓杀人犯家境非常贫穷，家里人因为他太凶残，没人管他，冬天了也没有人送过冬衣的衣服，我就把家里送给我的冬天的衣服给他穿。看守所的伙食真的就是清水煮白菜，而且碗底都是泥，要想吃得好些就得自己花钱买高价的东西吃，他也没钱买高昂的食品，整天就是清水煮白菜。我看他很可怜，就用我的钱给他买些食物，同时我也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以后会得福报，及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的等等道理，告诉他，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后来我就被释放了，他们两个因为杀人太多，手段特别残忍，都被执行死刑。在行刑的当天，却发生了令所有在场的警察都震惊的一幕，这位董姓犯人高呼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号，然后才被押赴刑场。这是看守所的所长在过后亲口告诉我的。我知道他们虽然在这一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就凭他们对法轮佛法的坚定信念，他们死后也不会去地狱受罪，常念法轮大法好，真的会是永世得福的。以上就是我和三个犯人的一些小故事。法轮大法在那种人渣聚集、暗无天日的地方，放射出救度世人、无坚不摧的光芒。法轮功弟子的大善大忍的胸怀，震撼着每一个人。无论是囚犯还是警察，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可能有缘看到这篇文章的，有些是目前仍在参与迫害的610人员、国保警察、法官等。我想请你们在安静的时候仔细想想，你们现在执行的所谓上级命令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可是为了升官、为了奖金，你们还要执行迫害命令，那你们就是在做一件最坏的事情，在将来 你们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错事，因为你们在迫害好人。真心希望所有的世人都能有美好的未来。
救度众生，面对面讲真相故事之二，只要救人我就快乐。有一段时间，我脑子经常反映出上小学时关于海绿布为了救人最后变成一块石头的故事。开始我还以为是干扰，还发正念往外清除。后来看到明慧周刊里有一篇文章说海绿布是救人的，我一下子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出去救人。眼看着天要灭中共，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等着让共产邪灵把人都拖进地狱。再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天天势如破竹般地讲真相，救了大量的迷中世人，我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哪怕我一天救一个也行啊。由于家庭磨难大，丈夫不让我出去，还天天给女儿看孩子，一点也脱不开身。再加上本人天生口吃，说话不流利，语言表达能力差，说完上句没有下句，同时吐字也不太清楚。这些因素给我面对面讲真相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障碍。我的家庭关系与口吃也许就是旧实力的安排，我不承认这些，我必须突破它，才能完成我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有了这个明晰的想法，师父把我的修炼环境给清理了，使我能够有机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银三，我讲真相跟其他的同修有所不同，我首先把法轮功放在第一位。我总是先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只有法轮功才能救人，其他都不好使。往往听者都不反对，因为我用大法修出来的真诚对众生好，完全为别人，也不往高讲，更不触动众生负面的因素，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与反感情绪，顺着每个人的执着去讲，所以没有人说我神神叨叨的，被救度的人都说我实在，说话可靠，值得信赖，一般都能痛快地做三退。每次我出去讲真相，除了学好法，就是求师父给我下个保护罩，让另外空间的邪恶看不着，让被另外空间操控的恶人看不着。我善众生善，我恶众生恶，我正众生正。我要用我的慈悲唤醒众生的良知与善念。我时刻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慈悲与善人打入众生的生命微观里去，去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弘一二里有一首诗叫一念中，正天正地正众生。这句诗对我的震动很大，如果你正，师父加持你，众神也都加持你，我们必须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才能唯我独尊。师父说我们的路很窄，在多次梦中梦见一条小窄路，只要我们稍微一偏移就掉进海里去了。以下是我面对面讲真相时所发生的小故事，故事虽小，却个个都在印证师父的法。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我为众生而存在，只要救人我就快乐。一，把卖蘑菇的骗子三退了。孩子开学，我去菜市场要给孩子做几个好菜，有一个女的三个男的买蘑菇，后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用蘑菇骗人。他们先说一大串蘑菇足有好四五斤，才20元，等你真要一串，他们就说一两20元。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对他们说我要一半就够了，可是当他们给我一半时，却不是原来的价格了，最少500多元。当时我衣服兜里只有100多元，我知道上当了，但是还是说这不怪你们，我没有听清，是我的错。 凶恶在纯善面前是没有根的，同样他们在大法弟子的纯善面前表现不出邪恶来。他们中间的那个女的说，老大姐，你不用回家去取了，你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蘑菇吧。我把钱付了，我没有懊恼的人心，只有慈悲的心。我跟他们说，我不能白买蘑菇，我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儿，我得救你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救人的，你们千万别反对法轮功。再就是要退党团队员，将来大劫难的时候，党团队员都剩不下。其中一个女的说自己姓金，我给她起个金美好。当我拿出护身符时，她才报出自己的真名，她原来姓白，那两个男的姓万。我给他们起的名字，一个叫万天才、万发财，他们都乐哈哈的接受了。给众生善，众生也善，只有邪党才以恶制恶。后来这几个人不再做这样的买卖，而是正经八板的做生意了。这时市场管理员过来了，看到我给他们护身符时，他说，你还有吗？我说，你贵姓？你不退不给。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安分局的，以后不许你在市场发护身符，再发就抓你。师父说的真对呀，这是邪恶跟大法弟子抢人呢。我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回到家，我盘腿发正念，解体操控市场管理员背后的邪恶烂鬼。二，也就是你吧，别人我才不退呢。有一个从农村来卖鸡蛋的小伙子，我为了救他也买了几个鸡蛋，买了十个鸡蛋，花了十元钱。这个人大约三十多岁，我给他讲真相，他不认同，我给他真相币，他也不要，我给他护身符，他也不要，我一点也没有急眼，我依然对他笑着说，你真傻呀，大姨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将来大瘟疫来时，老天可不讲情面，不退你身上就有寿印，你退了就抹去了寿印，大瘟疫就没有你的事儿了。他终于同意退了，最后他说，也就是你吧，别人我才不退呢。当然了，我是大法弟子嘛。三，因为买五香花生退了三个。一个三十多岁妇女在卖炒熟的花生，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为了跟她拉近关系，我就跟她说，本来我不想买，看见你这么漂亮，你卖的花生又这么好，我就打算买点。那个女的乐了，我就接着说，你贵姓啊？她说姓丁。我说，你入过团队吗？她说入过。我说，你入过，大姨告诉你一个好事儿，中国以后会发生大瘟疫、大灾难，你退了就没有你的事儿了，将来留下的人都是退出党团队的人，还有不反对法轮功的人。他马上就同意，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还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爽快地接受了。正好旁边有一个卖羊血和羊肚子的，也是一个女的，跟他年纪相近。我对他说，哎呀，差点把你给忘了，我要不跟你讲，将来多后悔，将来你还会恨我的，人命关天呐，你也听到了吧，那你也退了吧。他说他姓常。我说，你叫常美好吧。他表示同意。我刚一转身，有一个双手都烧掉的残疾人过来朝我要钱。我心想，不能白给他钱呀，我得救他呀。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吕。我又问他，你上过学吗？他说上过，上了四年级，戴过红领巾。我说，我给你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吕光明吧，把红领巾退了吧。他说行啊。我又往他兜里揣了两张真相币。他高兴地说，谢谢您给我讲这些，也谢谢法轮功。四，那把菠菜根本没丢。有一家三口人开车从农村来这儿卖菠菜，当时车旁边还有两个顾客在选菜，因为人一多，顾虑心就出来了，怕自己口吃讲不好，别把众生再往下推一把，就没有讲。我往家走时，我这个后悔呀，没有救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也许这个机缘一错过，就可能再也没有了。没有救了人，我的情绪都很低落。正在我难受之时，我发现刚才买的菠菜不见了，心里这个上火，菠菜没了，人也没救，心里更加懊悔。我一边走一边想，还是自己没有突破呀，人一多怎么就不敢讲了？真是天机凑巧啊，师父看到我那颗救人的心，又让我见到了那三个人。原来那三个人卖完菠菜开车回家，正要转弯时，车上的两个女的同时向我热情地招手。当时我就明白了，是师父又给我一次机会。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谢谢师父，请师父加持我，弟子要去救他们。我赶忙小跑过去，看我小跑过来，开车的那个男的马上就把车停住了，还往后倒了几下车，让我少跑几步。我更加感动了，我跑过去跟他们说，我的菠菜丢了，我想再买两把。他们说，我们都卖完了，我们看到你是想拉你一段路，省得你自己走路费功夫，你上车吧。由于我奋力跑得急，我喘息未定，我说，你们先等等，等我喘一会儿。你们的心这么好，我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得救你们呀，法轮功是救人的。他们都乐呵呵地看着我，还是让我上车。我说，我马上到家了，不上车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件好事儿。看我边喘边说，他们让我慢慢说，别急。我报出我是法轮功弟子名号时，他们一点也不反感，一直在乐。我说，你们都退了吧，将来留下的都是退党团队的人和不反对法轮功的人。他们分别告诉我他们的姓名，三个生命得救了。我兜里正好还剩下三个护身符，发给了他们，他们高兴地收下了。他们走后，我发现菠菜叶从兜里露出来了，才知道那把菠菜根本没丢。五，卖小白菜的姑娘说跟我面熟。一个小姑娘卖小白菜，本来不想买了，但为了跟这个小女孩搭上话，就买了一把。那个小姑娘说，大姨，我看你好像挺面熟的。我马上说，是啊，我也看你挺面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开门见山地说，大姨是练法轮功的。她一点也不反对，专心地听我讲完真相，最后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又真心地谢谢我。六，买香瓜连退四人。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弟弟一起卖香瓜，我买了四斤香瓜，算钱时她要给我抹五角钱，我说，你别抹了，你们多辛苦啊，半夜三更就得出来卖，你抹点儿，他抹点儿，你就挣不着钱了。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非常理解你们。她挺感动，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你这个人真好，真会理解人啊。其实人都愿意别人尊重自己。我说，你上过学吗？他说，没上过，大字不识一个。我说，那你平时就念法轮大法好吧。一听我这么一说，他的脸马上就变了，脸色非常难看，语气也硬了。因有刚才的好感，他不便马上说别的难听的话，只是说我没有时间，想推脱我。我看他弟弟在旁边，我跟他弟弟讲真相，他也会听到的。他弟弟同意，又给他一个带福字的护身符，他拿过来很高兴。他把护身符放在秤盘里，我以为他要称一称，谁知他把护身符倒立在秤盘子里，说，福到到福，福到到福。旁边的一个卖葱和鸭蛋的看到了，也念叨着说，幸福保平安。我说，那你也退了吧，才能幸福保平安。他马上同意，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郑重地接过去，表示天天放兜子里。我说，你别一个人得福啊，还有你妻子呢。他的妻子最后也退了。他的弟弟在旁边卖小柿子，他说，那个是我哥。我说，你退了吧。他说，行，你哥叫吕顺天，你叫吕天顺吧。他同意了。七，重逢再退。 几年前有一个卖菜的妇女，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入过邪党的各种组织。我跟她讲了真相后，她非常认同法轮功。我还给她过护身符与神运光盘，她还让我给她女儿退。我说必须本人同意才算数，她说能同意。今年我在市场上看到了她，又跟她的儿子一起卖菜。我知道这个小伙子是她的儿子，就问这小伙子是谁呀？他说是我儿子。我说这么好一个大儿子，那你也退了吧，你妈都知道这些事儿。他妈马上过来说，你姨说的对，你退吧，有好处的。他姓尹，我按照常规给他起名，我说叫尹发财。他说他不爱财。我说叫尹光明吧，他都不干。他说你给我再想几个好名吧，我实在想不起来，就说那你就叫尹虔诚吧。他勉强同意了。我手里只有一张护身符了，给了他的母亲。他眼巴巴地盯着我不放，看样子内心非常渴求我能给他一个。我说今天没带，等大姨再来时一定给你一个。他高高兴兴地说谢谢大姨。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娘俩。八，说邪党好的人终于退了。有一天阴天，就不想出去了，但为了救人我还是出去了。刚一出门口，就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来问路，问我无党的广场在哪儿呢。我说你跟我走吧，我也去。我说咱们俩有缘，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儿。当我说三退保平安时，这个人马上就表示不同意我说的。现在多好啊，政策也好啊，共产党也改好了，可别说共产党不好。走了一路他也不退，最后要分开了。我心里为众生不能得救而难过，在心里求师父帮帮我吧师父。随即就语重心长地对这位男士说，你这个大姐呀，平时最不爱说话，因为我说话费劲儿。今天我碰到了你，我看你这么好，你我有缘，你不退我心里真难受。话语虽平实，眼泪却差一点要出来。他一听深受感动，也许他明白的一面被我唤醒了。最后他非常坚定地说，大姐我退，还跟我握了手，真诚地对我说，谢谢你啊大姐。在市场上，凡是我讲过真相的都远远地跟我打招呼。有一个买服装的女孩子有一次追了我很远，追到我之后气喘吁吁地说，咦，你的土豆落在我摊上了。虽然这个女孩子还没退，却不影响她尊重我。众生觉醒后道德回升，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的慈悲承受给我们创造这么多的机缘，让我们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还有的跟我换代福字的真相币与代签名三退的真相币，说这个钱吉利，将来能值钱。在此提醒同修要多设计几款这样的钱币。还有的埋怨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你怎么才告诉我呀。众生等待救度的愿望多强烈呀，众生真的都是在等救度。有一个卖古董的，是一个女的，脾气挺古怪，最后她自己起的名儿退了。有一次人多了，我不小心踩了他的脚，他一回头一看是我，就乐了，是你呀，你踩我的脚没事儿，别人不行。救人让我倍感快乐，一天不出去救人，我的心里就空落落的。只要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给我打开智慧。当我讲真相时，口齿就变得流利起来，吐字也清晰了。
小宝的修炼故事。一，掐师脊。小宝学完法后，看到师父的大手正在人间掐师脊，大一点的狮子用手掌拍，小一点的脊子
两个指头一捏就死了，一会儿功夫都掐死了。然后看到师父的大手把这些尸脊拨拉到一堆，师父一掌轰的一声，地狱的门就打开了。师父用手呼啦一扫，这些坏东西都进地狱去了。十几年来，旧势力操控人间的败类，迫害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没有被吓倒。如今法轮大法红传114个国家，全世界民众欢迎真善人，中共邪党自己却倒台了。那些跟随中共行恶的坏人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师父在《红营二》的剑旗中写道：恶浪翻中剑侠机，各项结束已剑旗，苍穹法正乾坤定，返缓世间掐尸集。二，懒惰虫。前些年，小宝的爸爸早起晨练，经常快五点才起床。练完动功后，进功只做半个小时。前一段时间，小宝的爸爸在练功上比以前精进了，经常三点半左右就起床，打坐也能坚持一个小时了。小宝看到，如果爸爸练功不精进时，懒惰虫在干扰爸爸，肉乎乎的大虫子总是让爸爸犯困，早上起不来，没精神。自从小宝的爸爸坚持每天打坐一个小时后，懒惰虫就再也干扰不了了。有一次，当爸爸打坐时，懒惰虫钻出来想干扰，爸爸打坐时发出的金光，就像一把把的利剑一样，懒惰虫就被刺死了。我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要修又要练，所以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练功。其实早晨不起床晨练就是懒惰了，它是魔性，不能滋养它，要修掉它。三，金刚臂。有一次，小宝学弯法，看到师父的手里有一团能量，师父的手一动一动的，好像在捏什么东西，捏捏捏，最后捏成两条胳膊，胖乎乎的，两只小手还攥着小拳头，好像力量很大。小宝一看，怎么这么眼熟，越看越像自己的胳膊。师父捏好后，这两条胳膊就朝着小宝飞过来了。小宝一看，心想，这么硬的胳膊，万一长到我身上，就怕动不了了。于是小宝左躲右闪，这两只胳膊也追着小宝跑来跑去。就在小宝低头看自己的胳膊时，飞来的这两条胳膊一下子就撞到了小宝的胳膊上，跟小宝的胳膊合为一体，瞬间就变成了金色的。小宝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胳膊变得强劲有力，伸出拳头打了几下空拳，然后两个拳头又攥紧了，互相试了几下力气，真是很有威力。如果魔打过来，小宝的胳膊只要轻轻一弹，魔就会飞出去老远。小宝很纳闷，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胳膊突然变得这么有力气。这时师父的声音告诉小宝，这是金刚臂，有了它除魔会更有威力。四，多动症魔。我和小宝念转法轮时，小宝的胳膊腿时不时的会动一动，好像怎么呆着也不舒服。我告诉小宝，念法时要一动不动，不然会分心，精力就不集中了，自己会觉得很浮躁，这也是来干扰学法的。小宝听了我的话，尽量保持不动，一心不乱的念法。学完法后，小宝告诉我，他刚才总想动一动胳膊腿，其实是有魔在干扰学法。就在小宝想动一动时，小宝看到有一个像细菌形状一样的魔，它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三个字，多动症，字的笔画乱乱的，这种魔就叫多动症。它背后长有毒刺，前胸长着很长很长的黑色的胸毛，腿上也长着很长很长的黑毛，手上的毛比较短，一寸左右。他两只手一合上， 手里就生长出一个比他小很多的这种多动症魔，然后他的手用力一推，这个小的多动症魔刚要爬到小宝的身上，小宝及时发现了他，灭掉了多动症，并纠正了学法时胳膊腿总想动一动的坏习惯。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